想象一下哈，如果你现在是一家上市公司的 CEO，然后你亲手拍板了一个，怎么说呢，极其激进的决定。
而且这个决定不仅是激进，它直接让你的产品制造成本瞬间飙升了50%。
对，50%，这简直是生生吞噬了公司几乎所有的毛利润，然后华尔街就开始疯狂抛售你的股票。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公司市值一路狂跌，最后甚至跌到，只剩下可怜的15亿美元。
在当时啊，其实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你疯了，觉得你正在带着公司走向毁灭。但事实却是。
事实却是，如果你当年没有做这个形同自杀的决定，今天这场席卷全球的人工智能革命可能根本就不会发生。
没错，欢迎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今天呢，我们要为你拆解的素材是一份含金量极高的硬核对话，也就是 Lex Fridman 对 NVIDIA CEO 黄仁勋的那场深度访谈。
对，这是一段极其惊心动魄的商业史。很多人看今天的科技巨头，总觉得，哎呀，他们的成功是顺理成章的，像一张完美规划的蓝图。
其实根本不是。今天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要带你解码 NVIDIA 到底是怎么从一家单纯做游戏显卡的公司，一步步把自己逼成 AI 时代的兵工厂，更重要的是，
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拨开那些复杂的芯片和算法，看看这台狂飙的时代列车究竟会怎么彻底改变你每天的工作。
对，甚至重新定义我们之所以为人的价值。这绝对不是一堂枯燥的科技课。
确实，在这些轰鸣的散热器和那个冰冷的硅片背后，其实隐藏着一套极其反直觉的系统性思维。理解了这套思维，你对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都会有全新的看法。
那我们就直接回到刚才说的那个差点让 NVIDIA 万劫不复的时候，大概在十几年前吧，NVIDIA 意识到，计算的未来绝对不能仅仅是给游戏玩家渲染图形。
没错，他们想做通用计算，于是就发明了 CUDA 架构，但这带来了一个死局，
什么死局？
就是你做了一个极其超前的计算架构，但是如果没有成千上万的开发者来给你写软件，那它就只是一堆废铁，对吧？
对对对，为了打破这个死局，NVIDIA 做出了那个代价惨痛的决定。他们强行把 CUDA 技术塞进每一块卖给普通游戏玩家的 GeForce 显卡里，根本用不上这种通用计算能力。
是的，但 NVIDIA 宁愿自己成本飙升，宁愿让利润表变得极其难看，也要把这台超级计算机放在每一个大学生的宿舍里，每一个研究人员的实验室里。
我在看这部分素材的时候，觉得这个逻辑真的非常震撼，就好像是在任何人都还没造出真正的数字汽车之前，某个市长倾家荡产。
哈哈哈，强行修路是吧？
对，在每一个偏远的小镇上都强行修了一条8车道的数字高速公路，所有人都在骂他浪费资源。
但他其实是在死死地赌一件事儿，那就是只要路在哪儿，终有一天会有一群天才开发者带着不可思议的车来到这条路上狂飙。
这个比喻太贴切了。这个疯狂举动的背后，其实隐藏着科技行业一条非常残酷的铁律，叫做"安装基数就是一切"。
没错，install base，在计算平台的历史上啊，最优雅、最完美的技术往往赢不了，反而是拥有最广泛用户基础的技术能一统天下。
就像当年的 X80 架构和 RISC 架构之争，专家都说 RISC 优雅，X80 总重。但最后谁赢了？
是 X80，因为它在不知不觉中积累了庞大的安装基数。NVIDIA 赌的就是这个，他们静静等待了十几年，
直到深度学习的起点降临，那些 AI 研究人员突然发现，哎，自己打游戏用的显卡刚好可以用来训练庞大的神经网络。
对，那条修好的8车道高速公路瞬间迎来了 AI 时代的滚滚车流。不过呢，随着车流越来越庞大，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是的。特别是现在 AI 模型的体积，动辄比一台普通的计算机大上100万倍。我注意到素材里提到了一个让人感到绝望的定律，叫阿姆达尔定律。
哎，Amdahl's Law，对，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单靠砸钱把某一个芯片的速度提上去，已经彻底没用了。
为什么没用了呢？
阿姆达尔定律大概的意思是，一个系统的整体速度受限于那个没有被加速的环节。假设计算任务占了50%。数据传输占了50%，哪怕你通过某种外星科技把这块芯片的计算速度提升了100万倍，
整个系统的速度最多也就是翻一倍而已。
因为数据传输那 50% 依然在慢吞吞的拖后腿，也就是短板效应。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其实 NVIDIA 已经不再是一家卖芯片的公司了。
那如果单点突破没用，他们是怎么解决这个物理学上的死结的？
他们的解法叫做极限协同设计 Extreme Co-Design。 既然单个芯片碰到了瓶颈，那就把一整个庞大的机架甚至一整个数据中心当成一台超级计算机来设计。
哇，把整个数据中心当一台电脑。我记得素材里说，一个机架里包含了惊人的130万个零件。
没错，130万个。这里面不仅有 CPU 和 GPU， 还有极其核心的 NVLink 网络互联技术。
等等，这个 NVLink 具体是怎么发挥作用的？你能简单解释一下吗？
你可以这么理解啊，过去啊，1000个绝顶聪明的大脑被关在不同的房间里，他们只能通过写信来交流。
那这写信的时间肯定拖慢了所有人，阿姆达尔定律就起作用了。
对，而 NVLink 的作用就是把这些大脑的神经元直接无缝对接在一起，让所有的 GPU 能够像一个巨大的超级大脑一样共享记忆，同步思考。
这太科幻了，而且当你把130万个零件密集地塞在一起高频运转的时候，那个散热怎么解决？
所以液冷系统就不仅仅是个降温配件了，它是维持这个超级大脑不至于瞬间熔毁的核心生理循环系统。这130万个零件必须被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设计。
哇，这已经不是在造一台机器了，这简直是在微观尺度上建造一座拥有超高密度的城市系统啊。
确实如此。那么既然他们花费了这么巨大的代价建好了这些基础设施，这些庞然大物里面究竟在生产什么呢？
对，就是引出了一个更为根本的转变，就是我们对计算机这三个字的定义其实已经被彻底颠覆了。
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范式转移。过去的几十年，我们面前的计算机本质上只是一个检索系统，
就像一个巨大的文件仓库，对吧？你输入一个指令，他去硬盘里把别人预先写好的文档啊、照片啊提取出来交给你。
没错，但现在的 AI 超级计算机是一个生成系统，它不再去翻找旧东西，而是根据你给出的上下文实时生成全新的信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token。
库本身是不直接赚钱的，它只是提供存储和物流，但如果计算机变成了 token 工厂，
那它生产出来的就是可以直接产生商业价值的商品了。每一次生产代码，写出营销文案，这些 token 就是真金白银。
对，那么为了让做做工厂不断进化， AI 到底是怎么变得越来越聪明呢？素材里提到了四大缩放定律，也就是 scaling laws， 你能给我们具体拆解一下吗？
当然，这四个定律可以说是理解 AI 未来发展的地图。第一步呢是预训练 pre-training。
这个我听说过，就是喂给他大量的数据，对吧？
对，这就像是让 AI 去阅读人类历史上所有的书籍和网页。这个阶段的目的是让他理解世界的底层规律、语法还有基本常识。
但仅仅读完书还不够啊？
肯定不够啊，这就到了第二步，后训练 post-training。
也就是说，读了一肚子书的书呆子还得学怎么跟人打交道。
哈哈，极其贴切。后训练就是教 AI 如何变成一个有用的助手，比如面对客户要礼貌，如何把长篇大论结构化，这是在对齐人类的意图。
明白了，那第三个呢？
第三步至关重要，也是最近突破最猛的，叫做测试时扩展 test time scaling，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推理。
等等，很多人对推理有误解吧？推理不就是我问他一个问题，他马上吐出一个答案吗？这还需要消耗大量的算力吗？
这就是我们过去几年的思维惯性啊。如果你问他巴黎的首都是哪里，他当然可以直接脱口而出。
那如果是浮躁问题呢？
如果你让他规划一个3个月的市场营销方案，并且预算有限，这就完全不同了。推理扩展的本质是给 AI 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思考？AI 怎么思考？
当遇到复杂问题时，它会在后台先画一个草图，生成几套不同的方案， 甚至自己跟自己辩论。比如他发现 A 方案的预算超标了，他就会自我推翻，重新规划路径。
哇，这种在脑海里反复演练、推演多重可能性的过程，肯定极其消耗算力啊。难怪黄仁勋在访谈里说，现在的推理极其昂贵。
没错，想得越久，答案就越深思熟虑。那么第四个定律呢，就是智能体扩展。
智能体 agent。
对，这可以说是最让人震撼的一环。素材里提到了类似 OpenClaw 这样的系统，它不仅能自己上网查资料、使用工具，更可怕的是，一个智能体遇到大难题时，
它能怎么办？找人帮忙？
不，它可以自己衍生出几十个 AI 子团队，一部分去写代码，一部分去测试，一部分去找数据，他们协同工作。
天哪，这就是生产力的指数级爆发呀。但听到这里，我必须替听众提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
你说，
如果 AI 这么庞大，而且越学越快，我看到很多专家警告说，我们很快就会耗尽 Internet 上人类生成的高质量数据，撞上一堵无法跨越的数据墙。
嗯，所谓的数据枯竭。
对啊，而且如果 AI 开始自己生成数据给自己学，这就特别像是一个危险的回应式，就像你把一张复印件再复印一万次，图像只会越来越模糊。如果连数据都没了，这里火车就不停了吗？
你提到的正是业界一直担忧的模型崩溃 Model Collapse。 但最近的突破恰恰打破了这个死结，答案就是合成数据。
合成数据？但这不就是 AI 自己编造的数据吗？
不完全是，合成数据绝不是让 AI 去盲目的、没有标准的胡编乱造，然后自己学。AI 是在具有明确客观标准的领域里进行自我博弈。
客观标准，能举个例子吗？比如数学题或者写代码？
没错，就像当年 AlphaGo 自己跟自己下棋一样，无论它生成多少盘新棋局，输赢的规则是绝对客观的。
啊，对对对，错就是错。
是的，大模型通过反复生成解题路径，然后用内置的验证器去验证结果，它在无数次的试错中提炼出极其高质量的逻辑严密的数据来反哺自己。
原来是这样，也就是说，只要逻辑和物理定律还在，数据就永远不会枯竭。
完全正确。
好吧，数据是无限的，但现实世界是有物理边界的。如果我们真的把几百万个部件塞进数据中心，让亿万个智能体日夜不停地思考，我们立刻就会撞上另一堵墙。
你是说电力和建设周期？
对啊，这么多庞然大物，到底去哪儿找电？又怎么可能迅速建起来？
这就必须要提到 NVIDIA 内部一种极其生猛的工程哲学了。黄仁勋称之为光速思维 Speed of Light。
光速，这听起来有点抽象，它和我们平时的那种优化提高效率有什么不同？
区别非常大，请注意，这跟真正的物理光速无关，它是指回到物理学第一性原理，去探寻事物的绝对极限。
能具体讲讲吗？
比如你现在建造一个数据中心的周期是74天，如果按照科场思维，工程师会开会讨论，哎，我们下个月能不能优化一下，缩短到72天。
对，这是持续改进。
但光速思维是拒绝这种历史包袱的，它要求你直接面对物理学定律提问，在完美状态下，物料传送和组装的物理极限是多少天？
如果物理极限是6天呢？
那我们就从6天这个底线开始往回推演，砍掉中间一切人为的扯皮和低效。
哇，这太疯狂了，不接受任何历史遗留的借口，直接对标物理底线，这让我立刻想起了素材里提到的伊隆马斯克。
完全没错，马斯克似乎就是这种光速思维的究极化身。他在孟菲斯仅仅用了4个月的时间，就建成了一个拥有10万块 GPU 的 Colossus 超级计算机群。
4个月建好10万块 GPU 的数体中心，这在传统 IT 行业看来根本是天方夜谭吧？通常这需要好几年的时间。
是的，因为他会亲自冲到一线，看着工程师插线栏，去质疑每一个所谓的行业标准，把一切不符合物理第一性原理的冗余步骤全部砍掉。
既然提到这些超级计算机群，那电力这个死结到底怎么解？一个拥有10万块顶尖 GPU 的算力中心，耗电量堪比一座小型城市了吧？
这恰恰是整个访谈中最让我拍案叫绝的洞察。 你知道现有的电网系统是怎么设计的吗？
是为了防备极端情况吧？
对，为了保障社会在百年一遇的寒灯或者酷暑下不断电，电网是按照极端峰值来设计的。这意味着在日常 99% 的时间里，电网里有近 40% 的闲置冗余电力是被白白浪费掉的。
你的意思是，数据中心可以去吃掉这 40% 的闲置电？但这有风险啊，电网随时可能因为突发情况需要收回这些电力，一旦断电，数据中心不就全完了吗？
关键就在这里，现在的企业对数据中心有一种执念，就是必须100%时刻在线。但 NVIDIA 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理念，叫做优雅的降级。
优雅的降级 ,graceful degradation, 怎么个优雅法？
它的逻辑是，数据中心平时霸口吞噬庞大的过剩电力，让 AI 疯狂训练。一旦电网出现突发的高负载，通知数据中心必须减少用电。
它不会立刻溃无死机？
不会，它会优雅地降低算力频率，暂停那些不紧急的后台训练任务，只保留最核心的实时推理。
哇哦，对于用户来说，可能只会感觉到 AI 回答问题的延迟多了半秒钟，但整个系统依然稳如泰山。
没错。
我彻底明白了，这就像是把庞大的数据中心变成了一个持有灵活候补机票的精明旅客。
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怎么说？
你想啊，既然这架航班 99% 的时间都有大量空座，那我完全可以拿极低的折扣价天天飞。如果偶然有一天全价票卖满了，那我就稍微等一等，坐下一班。
对，这总比你非要强求航空公司为你单独保留一架99%时间都在机库里落灰的私人飞机要强得多啊。
非常生动的类比，通过这种灵活的妥协， NVIDIA 不仅解决了能源瓶颈，还极大提升了全球电网的利用效率。
当然，要实现这种史无前例的系统协同，只靠黄仁勋或者马斯克是不够的，必须依靠供应链的极致信任。比如台积电，
对 TSMC， 我记得黄仁勋特别提到，他们和台积电合作了几十年，涉及千百亿元的生意，早期甚至连那种死板的硬性合同都不签。
是的，完全靠握手和信任来协同运转，因为在这种疯狂的加速一代中，任何法务上的扯皮都会拖慢光速。
在尔虞我诈的商业世界里，这简直像个奇迹。好吧，现在我们已经搞清楚了这家巨头是如何打破能源和物理极限的了。但作为正在收听这期节目的你，此刻脑海里一定盘旋着一个最关乎切身利益的问题。
那就是，当这些工厂开足马力，生产出极其廉价、海量而且聪明的 token 时，我手里的饭碗还能保得住？
那这是一个所有人都必须直面的深层焦虑。因为黄仁勋在访谈中非常坦白地说，在某种意义上 AGI 也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其实已经到来了。
确实，就在当下，一个先进的 AI 智能体完全有可能独立编写代码，排除 bug， 甚至直接上线一款爆款应用，赚取几百百万元。
而这在过去是只有硅谷顶尖的人类工程师团队才能完成的任务啊，这就很可怕了。如果一个 AI 不仅能秒杀我每天处理的具体任务，它还不需要交社保、不请假，那我辛辛苦苦积累的专业技能是不是事实上已经名存实亡了？
这我们必须来看一个非常经典的真实案例，它能极大的化解这种对于被取代的恐惧。
哦，什么案例？
大约5-6年前，当机械视觉技术在识别医疗 X 光片上达到甚至超越人类顶尖专家的水平时，社会上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声音，放射科医生马上就要大批失业了。
对，我记得很清楚，当时的新闻标题都是放射科医生的末日。既然 AI 看片子比人准，谁还需要放射科医生呢？
但真实情况是，放射科医生的数量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
为什么？这不合逻辑啊。
因为人们严重混淆了医生的具体任务和他们的核心目标。看片子、找阴影，这是医生每天在做的具体任务。 AI 确实把这个任务极其高效的自动化了。
但放射科医生的核心目标是什么？
是诊断疾病，救死扶伤。
没错，
当 AI 接管了看片子这个耗时的环节，医生的产能被彻底解放了。以前一个医生一天只能看几十张片子，现在在 AI 的辅助下可以看几百张。
我好像有点懂了。更重要的是，他们终于有时间走出阅片室，去跟病人深入沟通治疗方案，去安抚病人的情绪了。
对，整个医院运作的效率大幅提升，医疗服务的成本下降，社会上那些原本看不起病、排不上号的潜在医疗需求被大量释放了出来。
为了满足这些被释放的需求，社会反而需要更多的医生去驾驭 AI 工具，来实现治病救人的最终目标。
也就是说，如果你把自己的职业定位死死绑定在某个具体动作上，比如我是个写代码的，我是个做 Excel 报表的，那你确实处于极度危险之中。
但如果你把定位放在解决问题上，那 AI 只会是你最锋利的武器。素材里提到编码，也就是 coding 的概念将发生改变，也是这个逻辑，对吗？
是的，黄任勋提到，未来的编码将变成一种规范说明 specification。
这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不需要去背诵那些晦涩的计算机语法了，只要你能极其清晰准确地向 AI 描述你想要解决的业务需求， AI 就会替你把代码写出来。
哇，那未来一个极其懂客户心理的销售，或者一个精通管道布局的水管工，都可以借助 AI 成为极其优秀的软件架构师了。
完全可以。那么对于无论身处什么行业，哪怕是做财务、做营销的听众，我认为现在最迫切的行动就是现在立刻去学习使用 AI 工具。
不要去学怎么造 AI， 而是去学怎么把 AI 应用到你每天的繁琐工作中，对吧？
没错，把自己从一个疲于奔命的任务执行者提升为一个指挥千军万马的系统指挥官。当你的老板面对两份简历，一个人完全不用 AI， 另一个人能熟练指挥几十个 AI 智能体完成工作，选择是不言而喻了。
但如果说我们越是用 AI， 把所有费脑子的事情都交给它，这是否意味着智能本身在未来会变得像水和电一样廉价，甚至不再是我们人类值得骄傲的资本了吗？
这可以说是整个访谈中最触及灵魂的一个洞见了。长久以来啊，我们人类太自傲了，我们习惯性的把高智商、逻辑严密等同于人性本身。
对，觉得这就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地方。
但在未来， AI 可以拥有远超人类的智能，它可以瞬间检索海量资料，进行完美无瑕的逻辑推导，智能确实会被彻底商品化。
那真正的稀缺品是什么？
真正的稀缺品永远是你的人性 humanity。
智能和人性在这个即将到来的时代界限究竟在哪里呢？
智能是找到最优解的能力，但人性是你在面对极度不确定性时依然敢于拍板的勇气，是你经历过无数次失败后依然能重振旗鼓的韧性，
也是你设身处地理解他人痛苦的同理心。
没错，是你能够把一群背景迥异的人凝聚在一起，去共同相信一个看似疯狂的愿景的领导力。这些东西是无法被数学公式计算的，也是C级芯片永远无法模拟的。
这真是一次令人脑洞大开的旅程。我们从 NVIDIA 为了长远战略在显卡上孤注一掷的疯狂豪赌开始，看到了极限协同设计是如何把一整座微缩城市塞进数据中心里的。
我们也见证了计算机从过去只会建设文件的被动仓库，彻底进化成了能自主思考、实时生成价值的 token 工厂。
没错，我们还领略了对冲物理极限的智慧。不管是抛弃历史包袱的光速思维，还是通过优雅降机像买后补机票一样榨取电网冗余的绝妙构思，
这些都展现了人类工程师打破规章的极致创造力。而最关键的是，我们看清了在智能商品化时代，个人命运该何去何从。
是的，不要被庞大的机器吓到，去理解你的核心目标，把繁琐的逻辑推演大方的外包给 AI，
把宝贵的精力留给你身上最稀缺的人性特质。
没错，所以在今天的深度解析结束之际，我想留给你，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可能有些颠覆性的悬念。想象一下啊，在不远的未来，你的手机里，你的办公桌旁，随时围绕的几十个比常春藤博士还要聪明，永远不知疲倦，能瞬间给出完美逻辑答案的 AI 智能体。
在这
个连思考、推演甚至纠错都能被完美外包的世界里，
人类最大的价值会不会恰恰在于我们那些不合逻辑的好奇心，那些看似荒谬的冲动，甚至是我们犯错的能力？当机器变得越来越完美无瑕，也许恰恰是你身上那些偏离了标准答案的不完美，那些不可预测的灵光一现，才是未来世界里最顶级的不可替代的奢侈品。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问题，
带着这个问题去重新审视你的工作和生活吧。我们的深度解析就到这里，下次再见。
下次再见。